神父，我们再次把一切的赞美、歌唱、感谢再次献给你，主啊，你的子民的百姓的赞美你的宝贵，我这时候很相信你的宝贵，这个感谢，不求等你的宝贵话，为我们祷告，我们在你面前，我觉得圣灵帮助引导我们，让我们一同明白，信你的存在，信你的存在。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住在哪里，那通常你是怎么回答我？我想像我们很多有亲朋友一样，我问这个问题时，通常他会把他的家里的地址写作告诉我。那你知道吗？其实神问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问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那创世纪第三章八到九节这样记载：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那这圣经记载了神对人的第一个问题：你在哪里？那亚当呢，其实当时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简单的地理知识问题来回答，没有说我在什么什么地方。亚当他是怎么回答的呢？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他说，是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残了。那从亚当的回答呢，那你就可以知道，当神问人你在哪里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地理的问题，这是关系问题。这是你与神的关系如何？当亚当违背了神的吩咐，吃到神所分的，吃到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的时候，他和神的关系就出了问题，他就犯罪。那罪呢，就让人与神隔绝。所以亚当说他听见神的声音，他就害怕，于是他便躲藏，不愿见神的面，也不敢见神的面，也不能见神的面。这就是神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说神来寻找人，问在哪里。同样的，今天早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哪里？那我盼望你从你与神的关系来思想，来回答。那今天早上我讲到的题目就是住在基督里，那这个呢就应该是每个基督徒对你在哪里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但很可惜，这通常不是每个基督徒正常的生活。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是正确的答案，但是这不是我们正常的生活，不是我们生活的经历，不是我们生活的表现。那上一个主日我们透过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八节释放了一个题目，叫连与基督。他讲到我们这些人本来是与耶稣基督无关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所以以色列称为外邦的。那在旧约里面，神对以色列很多的应许也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而且我们活在世上啊，圣经上说我们是没有指望。为什么没有指望？因为没有神。圣经称我们是从前远离神的人，但是如今呢，现在呢，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耶稣的血，那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称神为我们天上的父，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百姓。因着我们信耶稣，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把我们跟他之间那个拦阻那个隔阂就除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和好了。那我们是神家中的人，是跟神的应许、神的约是有份的。那使徒约翰呢，就用了一个比喻，他这样讲：就神呢，就好像一个园艺师、一个农夫一样，把我们这些野葡萄，把我们这些园呢，不在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呢，就结在了这个耶稣基督上面。所以叫做连与基督，就让我们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连于基督呢，可以就是我们常说的得救，信耶稣得永生，这个也可以叫称义，这个叫重生。那这就是那个我们常常说的一些词语、一些术语，这都是在描写这同一个事实，就讲了你信耶稣，你得到了永生，得到耶稣的生命，你跟耶稣有了关系。那这个是神的恩典，那就完全是神的恩典。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当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神把我们连在耶稣基督上面，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不能靠自己的行为进入神的国里面。但是信耶稣的人应该有好行为，好行为是我们信心所结的果子。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紧接着他的第八第九节，他就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拯救我们这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行善，行神所要的，行神所预备让我们行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活的信心，真实的信心一定能够带出好行为来，就好像真葡萄树上一定能够结出好葡萄一样，那是很自然的结果。那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八节也反复的告诉门徒，你们要结果子，但是如果你要能够结果子呢，就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定要连在这个真葡萄树上，离了这个葡萄树，葡萄树就不能结果子。那连于基督这个连，连这个连这个字啊，它可以是一个动词，就表示一次性的动作，就这样连贯式的。就好像我们信耶稣是信耶稣得救，是一个一次性的经历一样，这是一个动词，表示一次性的动作。但连这个字其实也可以是一个形容词，或者是说那个动词分词形式，这是表示一个持续的状态，与耶稣基督紧密联系在一起，与耶稣基督有一个不间断的亲密的关系。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八节，主耶稣用了另外一个字来表示这个关系，来表示这个状态。那他就用了那个常在。那这个动词，这是个动词，在原文，这个希腊文的原词常在，在那个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里面，以不同的形式，总共出现了九次。如果这个字的翻译，中文就翻译成常在。那如果这个，我觉得这个希腊字它翻译成英文的话，英文有时候比中文比较生动一点，它有很多字都可以来了解，是同样的意思，但是可以发现它有一点点区，那个细微的差别。翻译成英文的话，有很多种翻译，可以翻译成 remain， 就是保持；可以翻译成 stay， 呢就是住在那里。那还有一个常用的叫做 abide， 那你就是住在里面。那甚至可以翻译成 live， 就你是活在基督里面。对 where 也是一样的，是住。那它后面三个就是 must endure continue， 那这个都表示一种持续。翻译成中文呢，如果直接从英文翻成中文的，你就可以翻译成那个保持在基督里，继续在基督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住在基督里。那我个人觉得住在基督里呢，是那个最生动也最形象的，也可能也是最准确的。一方面我们从那个我们人的常理来讲，从我们的需要的角度来讲，人最基本的需要就是衣食住行，而且这成了现代人最大的问题，特别是住。你看像房子这么贵的，一般都买不起房子，而且买房子的话还不仅仅是那个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身份的问题。特别我们讲，如果你在北京的话，你有钱也不一定买这个房子。前段时间那一个，忘了，那个中国得诺贝尔奖的那个文学诺贝尔奖，他就有魔岩，他想在北京买套房，那后面就有人问他了，说你有没有北京户口？如果你在北京买房子，要有北京户口的，那这是身份的问题。 那同样的，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很要紧的。如果你能够住在基督里，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就你的身份问题，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到底有没有耶稣的生命？你到底跟耶稣有没有连接上？只有基督徒才能够住在基督里，所以我只有真的基督徒才能够住在基督里。如果你要不是一个基督徒，那怎么办？你要移民，天国移民，你要连于基督，你要与基督有份。那这也只有一条路，就是信耶稣。你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神就会凭着他的信实和他的慈爱，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你的罪，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欢迎你进入他的家中。那这样你的灵魂的衣食住行问题呢，就基本解决。那当神问亚当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为什么亚当说他是赤身露体呢？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纺织技术，因为亚当还没穿衣服，那是身体上的。其实更重要的，这不是当时亚当得的问题，亚当的问题是他犯了罪，他亏缺了神的荣耀，以至于他看自己赤身露体就有了羞耻。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好像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件袍子，公义的袍子，圣经里面叫做公义袍。那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穿上了这一件袍子，那这样你在神面前就不是赤身露体的，你在神面前是无瑕无疵的，因为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你，而你要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这样讲，我要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罚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这就讲到神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拯救，就好像穿上一件公义的袍子。这也是我们有受洗的时候为什么要穿一件白色的袍子，而不是简单是这样下去，那是一个象征。所以加拉太书第3章27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是基督在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披戴基督的。那这就讲到你们灵魂的一的问题。那十，我们住的问题呢？十，约翰福音第6章30节，这也算是我们引用过的经文。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当我们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供应，就好像葡萄是连在葡萄树上，从那个树那里得到水分、得到养分一样。说明灵魂的十个问题也解决了。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你认识耶稣，你的灵魂就不会饿、不会渴。至于行，衣食住行，行的问题啊，那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为你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只要我们常常住在基督里，我们自然就会有好心了，自然就会结出果子。所以行的问题也解决。那你看到没有？衣食住行，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住的问题。你是住在哪里？你是住在基督里呢？你要是住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是住在你的肉体中，那这先找到我们要思想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们每一个都知道，从永恒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住在基督里，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归宿。圣经最后一本是启示录，那他那里把我们最后的归宿告诉我们，而且在圣经启示录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第21章，那描写了新天新地的情形，那是神为所有属他的人预备的永恒的居所。那里是用了一个城，叫做圣城新耶路撒冷，来形容那个新天新地，就是现在耶路撒冷。我想现在很多人其实不愿意去耶路撒冷， 时那里战争不断，动荡不安。但是当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首先天使有一个宣告，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苦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接下来，使徒约翰这个天使就跟使徒约翰描写了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那个雄伟、辉煌、荣耀。说从那个我最近在读一本书，那个有人说从那个建筑学的角度讲，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呢就有点那个奇异质，它是一个长宽高都是4000米的一个立方体，然后这是四面临水，这长宽高都是4000米，说那个圣城就是一个立方体。但我不想这里解释这什么意思，这个到底它有多大，到底能够装多少人。有天我在想，我一个人住50平米，这到底能住多少人，长宽高4000米，你可以算一算，一个立方体。这里的重点是下面启示录21章22到23节，他这样写的，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光照耀，因为有神的荣耀照亮，又有羔羊为城的灯。那么这在旧约圣城是耶路撒冷，在圣城的至高之处有一个地方叫圣殿，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一个城，但城里面没有殿。为什么城里没有殿？他说神就是那个殿，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殿。所以所有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就是住在城里面，就是住在基督里面，那是我们永恒的居所。将来我们要住在那里，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要记住，这是你永恒的居所。但是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现在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这个肉体之中，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是很大的，我们这个肉体的欲望也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的灵魂却渴慕住在耶稣基督里，因为那里是安息之所。那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造成一个挣扎，一个张力。那这是基督徒常常面对的，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渴慕住在神里，但是我们的身体被这个世界诱惑，被这个肉体的需要挟制。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的难处，所以他告诉我们，如果不住在他里面会有什么结果。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人若不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死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如果我们不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枯干。如果我们不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不能结出果子了。所以你看很多基督徒就是奄奄一息啊，信主多年，但是生命没有什么改变。问题在哪里呢？根本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住在基督里。信了主受了洗，他又回到他原来的生活中，又去追求这个世界。好的基督徒星期天还回来向神报个到，差的话一年你在教会里面很难见到他几次，那更别说每天坚持读经祷告。如果这样做基督徒的话，你真的很辛苦。我们的生命怎么会不枯干呢？我们怎么可能结出果子来呢？葡萄树是一种很特别的树啊，就除了结葡萄以外，这种树基本上就没有别的用处。以西结书15章1到3节，先知是这样讲，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西藏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去用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他就讲这个葡萄树，它跟别的树到底有什么强的地方呢？它其实葡萄树，如果你从本来讲，没什么用，甚至在上面呢，你不能取一个木料来做一个钉子，钉一个东西钉在墙上挂东西都不可以。因为你如果大家如果你看过葡萄树，是弯弯曲曲的，其实根本一点用处没有。但是它有一个唯一的好处，就是结葡萄。所以如果你不结葡萄了， 葡萄汁就没有什么用处，结局就是像柴烧。同样的，如果基督徒你结不出果子，在神的眼中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像耶稣对门徒讲的，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如果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刚强的基督徒啊，你就是被人践踏的，你是被丢在外面，失了味，你不能够防腐，你不能够抵抗这个世界的罪恶，你也不能够调味，你不能够让你的人际关系变得和谐，你不能够跟这个周围的人带去平安，就是没什么用处在神的眼中。所以你要知道，基督徒的最大用处就是你要发光，你要做眼，你要结出果子来。但是葡萄树要能够结果子，要能够结葡萄，葡萄树的生命力一定要旺盛，葡萄汁一定要粘在葡萄树上。那基督徒他要是一个有影响力、有个生命力的基督徒，他本身的生命是一定要改变，一定要成长，他就一定要住在基督里面。那怎么样住在基督里面？当一个葡萄汁粘在那个葡萄树上的时候，那它就是粘在葡萄树上的，通常不会掉下来。掉下来总有两种情况，树枝如果从树上掉下来，要么就这个树生病了，长虫了，然后这个树枝它就会枯萎，然后它就会掉下来。那还有一种情形，可能就是被别人搬下来砍下来。那这两种情形的话，这应该不会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通常说的应该是。这也是耶稣在这里教的重点。耶稣在这里教的重点是什么？就这些是个比喻啊，是用葡萄汁来比喻他的门徒。那葡萄汁做一方面，我们说他上结到树上就结到树上了，但那个基督徒不一样，他连于耶稣基督了，他并没有像葡萄汁那样死了，他是活的，是活生生的人。那这些活生生人，他会自己离开耶稣基督的，他不住在基督里。所以人他是可以选择的，他可以选择住在基督里，也可以选择不住在基督里。那这个是那个我们跟葡萄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也就是我们的难处。如果我们没有选择的话，可能也就好，结在基督里面就一直住在里面。但是我们有选择，我们有自己的喜好，我们有自己的爱好。那你要怎么住在基督里啊？跟着你要怎么选择住在基督里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他这样讲，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严格的讲，这些经文是讲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结果。如果你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的话就藏在你的里面，那把我们所愿意的祈求神就给我们成就。但是这些经文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就是讲，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话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住在基督里面。如果我们常常靠着耶稣基督向神祷告，我们就可以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他可以，他这句经文也同时指出说，你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两个途径，也是我们常常讲的最基本的两个途径，就是读经祷告。那这是基督徒生命成长最重要的环节，没有这两个环节，你不读经，你不祷告，你可能参加教会各种活动、各种聚会，但是你的属灵生命会成长，或者说成长不会那么显著。只有你持之以恒的读经、殷勤的祷告，你属灵的生命应该得到持续不断的喂养，然后你的生命才会成长，才会结出果子。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记载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叫马大跟玛利亚。那耶稣，这是耶稣的两个朋友。那耶稣有一次到他们家里面去做客，那这个马大呢就很忙，在里面做事情，做很多的事情。那玛利亚呢，他就安静地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那后来马大忙碌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说他心里忙乱，然后就进来对耶稣说，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那他希望玛利亚去帮他做一些事情。那耶稣怎么回答的？马大马大， 即为许多的事思虑愁烦，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中了上好的福分，不能夺去的。那基督徒有时候常常误会这段经文，说教会需要很多做事的，如果每个人都做玛利亚，只坐在那里听到，那谁来做事呢？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这个教导，他不是说不做事，耶稣并没有责备玛利亚做事不对，耶稣责备的是马大为许多的事思虑愁烦。那马大为什么会为许多的事思虑愁烦呢？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马大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没有听耶稣的话，他不明白耶稣的心意。可是你不明白耶稣想要的是什么，那这给我们服侍神的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这是给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有时候我们很忙，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圣经，结果我们就怎么就成了马大，做了很多的事，最后得不到什么成长，甚至还被耶稣责备。为什么？因为你做了很多事情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或者你做了很多事情不是神要的。不是说玛利亚不做事情，那玛利亚后来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个记载到后面，玛利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圣经里面记载说，他用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膏耶稣。为什么玛利亚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当然一方面表明他愿意把他的一切奉献给耶稣，最宝贵的奉献给耶稣，因为一斤真拿大香膏那是很贵的，真的说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所以用了几个字，极贵，就是真的。他把他最宝贵的甚至一切奉献给耶稣，更重要的还不在这里，更重要的是玛利亚他明白神的旨意，他知道主耶稣要为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就预先把这个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表明耶稣的死。那他这一件事就得到神的承赞，而且这承赞到很大的承赞。马太福音26:13，耶稣这样说的，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玛利亚所行的被纪念，而且耶稣吩咐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的话，不要诉说这个女人所说的，做个纪念。就今天我再说给你听，那你要想一想，玛利亚她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她所做的事情为什么能够被神纪念，那跟她安静地坐在神面前听到明白神的心意是有关的。如果她就跟那些摔个门徒一样，实际上一直跟着耶稣，耶稣也反过来跟他们讲他要死了，死了后要复活，但他门徒都不明白，而且都觉得耶稣这么伟大，这么有能力，怎么能够被人抓去给钉死？但玛利亚不明白，因为他听神的道，说你盼望你所做的事能够被神纪念吗？那你要多读圣经，多祷告，住在基督的话里，与神常常有交通，这样你所做的事是合神心意的，那神就是被神纪念的。那我已经从一些弟兄姐妹的谈话里面，这个教会人已经知道，是新年开始，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定了一个读经的计划。那我盼望你能够坚持。今天才是1月13号，到12月31号的时候，就你如果能够告诉我们，你这个读经就要完成了。我相信，如果你坚持，你的生命会改变的。你每天如果都有神的话在你的心中引导你保守你，你就会住在基督里面。除了读经，我觉得更难的就是祷告。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养成祷告的习惯，很少祷告，甚至不知道祷告是什么，那这实在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软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勉励，彼此代祷，把这个祷告的火在我们中间能够点燃。当我们讲到侍奉神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为教会为主做什么事情，那你应该知道祷告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呢，仿佛祷告都是不算数的，比如我们做牧师的，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呢？那同样的花时间，那我们最近刚请了一个英文牧师，那他是怕看的，一周20个小时，那他上一周就把他一周小时的时间呢，给我们每个同工看他一周是要做什么事。那通常的是，那我以前前面3年的时候也是每一周我都会向牧师，向我们的主任牧师报告我这一周做了什么事。那你通常是把看得见的写出来，探访、带领团契、查经班、教导主日学、讲道，这些你写算写出来。但很少有人把祷告算在内。我就如果极端一点，我讲，如果我一周祷告40小时，这个全职的祷告牧师的话，教会肯定就把你开除。但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人啊，那就是祷是教会极大的福分了。但人就是反过来行，是你要看重你领受的职分，而这个职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的，那么宝贵的，当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所以我盼你在神面前的祷告，虽然别人看不到，但是神看得到；虽然别人在人的眼中不算数，但是神纪念。而且透过祷告，我们为主耶稣跟主耶稣的关系就是更加的亲密，我们就会更明白神的旨意。那其实你是住在基督里面，这是神预备的，这是神设计的，他的儿女跟他相交，这是住在基督里面的途径。除此之外，其实没有别的方法，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就跟你人要吃饭、要呼吸一样的，人不吃饭就会死，不呼吸也会死。基督徒你不祷告、不读经，就相当于一个不吃饭、不呼吸一样。这是所有生命攸关的事情，当然也关系到你的健康，属灵生命的健康。所以你可以知道如何住在基督里面，很简单，但是你要认真的去做，是不容易。你要想一想是哪些事情、哪些东西拦住了你来读神的话、来向神祷告。你要把这些拦阻、把这些东西给排除、把跟神交通、向神祷告排在最前面。那如果住在基督里面有什么结果呢？就是说你住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好处呢？那约翰福音15:5就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15:7也是这样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常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的话就常常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得到神话语的供应，得到神话语的引导，我们的祷告就能够常常蒙神应允，我们就能够有好的行为来荣耀神。葡萄枝粘在葡萄树上，它得到水分跟养分的供应，其实更重要的还不在水分养分，还有一种供应是生命的供应。什么叫生命的供应呢？我都不太明白什么叫生命的供应。水分养分都是一样的，而且到处都有，而且你可以用很多的途径得到这种水分跟养分，但生命却是独特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看，你如果把一个枝子，你把它接到苹果树上，它会得到水分养分，然后它就结出苹果。但是如果你把它接在桃子树上，它也会得到水分养分，但它结出来是什么？结出来是桃子。那水分养分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结出来的果子不一样呢？根本问题是因为它生命不一样，葡萄树的生命跟桃子树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结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从耶稣基督那里面得到那个生命的供应， 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成长。那你这样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你就会越来越像主耶稣，就跟葡萄树就结葡萄，苹果树就结苹果。如果你住在基督里面，就是你的结局，就是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最近也弟兄姐妹跟我讲，说我觉得我好像不像基督徒，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已经不错了，而且要自己不像基督徒，但是我应该怎么办呢？但我也不能告诉你应该怎么办。如果只告诉你应该做这样，应该做那样，然而你看起来就像一个基督徒，但这都是表面功夫。你要像一个基督徒，那怎么办？那你要像基督。你要像基督，那怎么办？你就要住在基督里面。你得到基督生命的供应，然后你就越来越像基督。你结出的是生命的果子，是从你里面结出来的。就好像葡萄树结葡萄一样，那别人你就可以看出来你真的是耶稣的门徒。有句话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我想能听见了这句话，就你是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对， You are what you eat。 对，这句话有一定道理的。所以你看那些老吃姜糊的人的话，那他体积就比较大。但从属灵的角度讲，我觉得更对。你坐在基督里面，你吃的喝的都是基督的话，那你就是基督啊，你就越来越像基督。基督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生命。像你属肉体的生命呢，就会越来越弱，你属灵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强。你就慢慢的，你就会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自然的就会有圣灵的果子在你的生命中结出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一句很深奥的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这句话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很难完全明白。但是这句话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而且可以成为基督徒的每一个基督徒真实的经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我们常常住在基督里，基督就常常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就活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这点，我们如果常常住在基督里，我们的祷告就会蒙应。很多人可能都说这可能吗？我的祷告为什么常常都不灵呢？那问题不在神了，问题也不在神的话语，问题是什么？问题在你们也常常住在基督里。耶稣说了，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愿意这个字，它也有那个想要的、需要的、喜欢的，这意思在里面。那你可能说我需要不少啊，那我想要的更多，我喜欢的更多了。那如果我祷告神都能给我吗？那我先就问你，你需要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你喜欢的又是什么？你的需要是不是你真实的需要？你想要的是否和神的心意？你喜欢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你看说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我怎么知道神喜欢什么？这其实就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就在这里。你不住在基督里面，你怎么可能知道神想要的是什么？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你怎么可能凡事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呢？那你不按神的旨意来祷告，神怎么可能凡事都应允你呢？所以你看到祷告其实很重要的也是一个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但神的话是没错的，是可信的。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只要我们常常住在基督里，我们所愿意的就是神所愿意的，我们所喜悦的就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所祈求的神就一定给我们成就。 我们常常住在基督里，就一定多结果子。那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没有什么难的。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结出果子，困难就是因为我们是住在基督里面，我们不能够常常的住在基督里面，不能够常常的照基督的话去行。当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这个你们要藏在我里面，这是主耶稣给他每一个门徒的命令，英文叫做祈使句。那这是一个命令句，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是主耶稣给他每一个门徒的应许。我们藏在基督里，基督就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顺服神的命令，让他的应许也存在在我们的生命中，让神的名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得到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想起你当初对亚当说的话，你在哪里？主啊，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在你面前，仿佛听见你当年问亚当一样，你在哪里？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让我们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人生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的出路那是要悔改，要回头，要回到神那里去，要住在基督里。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克服这个世界，这个肉体给我们的诱惑，给我们的难处，让我们的灵渴慕住在基督里，让我们的身心都可以顺服，常常与基督连接。你是我们所行的，就是神你所要的，是神你所喜悦的，我们所求的你也为我们成就。主啊，你知道你每一个儿女的状况，我愿神你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回到你那里，跟耶稣基督常常与亲密的关系来生活。很感谢你，假如我们中间还有人你看见自己真实的关系，你还没有与耶稣基督连接，你愿意与耶稣基督连接，也求神来帮助你向神表面的心愿，我愿意信靠耶稣，与耶稣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也能够住在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福分，是你自己的恩典，你应许要赐给每一个凡相信你儿子耶稣基督人的。我们谢谢你，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话，听到你的道，照着你的道去行，行在你的道中。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